各位弟弟爸爸妈妈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台湾，我是哆瑞咪。啊，哆瑞咪，今仔日啦，要先甲大家更正一个错误的认知哈，这是哆瑞咪你嘛的这部来宾，甲大家讲话就是讲这个3月8号三月七八呢，每年也给人港口家都有一个弟弟爸对书记念的活动。那后来哆瑞咪看到陈医生教授有写的一篇文章哈，伊在讲台史博物馆228特展中的基隆屠杀风波。伊讲三月七到有一个记者哈，某一部的记者打电话在问讲台南台史博物馆举办的228特展，伊脸书介绍文字描写讲1947年三月七日有整编第21师部队在基隆扫荡。枪杀民众是不是正确的？我们也一直说3月8号21师抵达基隆。那陈医生教授一说，整编21师部队登陆基隆的时间应该是三月七号啊，三月七日再加给人的应该是福建来宪兵两营。那这个说法是根据第一时间奉派来台查办的闽台监察使杨亮公的技术，应该是较有可信度。那整编第21师师长刘宇清以本人派到台湾的时阵，他有马上呈报蒋介石电文，讲伊伫三月七到下晡两点坐飞轮机到台湾，啊，伊的部队已经先坐船出发了。那438团呢？马西迪9日的午后到达基隆。那他这么一回答呢，这个该报的记者呢把这个更正刊登出来之后，就有网友来恶意指责台南台史博物馆也被念起国家级造谣误导民众，甚至因此而否认有基隆大屠杀。其实呢，陈医生教授与公这个台史博物馆后来他有及时更正，所以呢并没有造谣或误导的故意。那策展单位是根据某些口述时做了错误的描述，但是呢如果说借着这个时间前后的一点误差来否认整个基隆有发生屠杀的事实的话，这样才叫做故意别有用心。那到底那东西的监控是怎样？1947年三月七到三月七八，这东西总共是三回。根据杨亮公的记载，哈，伊看福建来宪兵做伙坐海平轮，伫这三月七八早起的告给人讲啊，啊，不过伊无马上上花，一直拖到暗时啊10点才上花。那为什么呢？伊讲，因为是因下晡还阁有听到港口内边有机关枪的声，讲还阁有暴徒在攻击要塞司令部，那被守军击退并且肃清。以下报告是讲40多个人，那可见呢，第三位车被给人进行肃清行动的，应该是给人要塞司令部的部队，不是福建来宪兵，嘛不是车告加告给人港的整编第21师。那228学术研究呢，除了根据档案，还要参考口述史。张延宪教授一般在1994年出版《给人乌港李立八》的口述史，是有名有姓，而且履历清楚的受难者，拢总的已经有28名，除了杨元丁副议长是伫三月七八下晡去红台死，其他的拢是伫三月七九以后去红掠去红台死。那这个呢，跟援军登陆以后有部分兵力挂去要塞司令部指挥，并且恢复戒严有关系。而且呢，出关的方式是真残忍的，用铁丝啊、钢手、钢卡。更好归官，然后集体清散，他的被害来宾。那像这种方式杀害的受害者里面，唯一一个生还的林木启先生，伊得 有讲到，伊个骹手就是去互铁丝钢过，伊钢伫上尾啊一下，伊头前一个一个去互枪杀，然后踢落海，然后伊上尾啊一个呢，因为伊头前迄个活在海内边，伊怎被这个力道一起拉下去，所以伊无去受到枪击，那就在海里面哈。底下海底啊，他奋力的挣扎，戈贝亚呢，他把手从那个铁丝挣脱出来，然后再咻咻去岸边探暗暝的时阵，才逃走。伊手的这个伤痕啊，以及铁丝钢过这个伤害啊，所以伊了后的一生啊，拢是伴随着酸麻无力安尼度过。那家人第二月二十八日就开始。有风波，一直有反恐，有镇压，有逮捕，有台阶架构等等的礼拜的基本的形态。那像这款一体处决方式的残暴啊，远远超过维护治安的必要。所以呢，一旦讲是屠杀，所以那当时的台湾人团体啊，停车蒋介石处罚屠杀。台胞的雄环的军政首长的名单里面呢，除了单于、柯万芬、柯远芬、彭孟契，还有一个是家人要塞司令史洪熙。所以呢，根据陈医生教授所讲的话，好，那比较可信的是，整编二十一师准开到家人的时准是。三位车到啊，三位车被来是福建来的宪兵两营。那第三位车被即讲肃清基隆行动的，应该是家人要塞司令部的部队。好，底下呢这个历史我们做一个更正，但是家人二礼拜的多杀，并无安呢，就表示它不存在。那另外在文章内底无讲到，就是讲有时候在船啊，伫这海顶就开始扫射。哆啦咪的公公伊毛即个讲法，伊讲阿未落花，部队就开始伫船顶扫射，伊的朋友伫个厝里呢去用扫掉贵心去。那到底是哪一个军队伫船顶阿未落花就开始扫射？还有？整编二十一师比师长刘宇清，这个电文来宾并不讲到整编二十一师一告给人的时间是当时。在文章里面，陈教授是讲说三月九号到基隆港，那是根据刘宇清的电文吗？还是哪一个文件？在文章里面并没有表示哈，所以这点还可以再证实一下。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应该要让这个来继续分享看现在当阿的精神。 位听众朋友，欢迎到东岸咱的故乡，咱来到我是多瑞咪，咱来看最近美国、日本、韩国一挂军事混乱行动。
因为这个韩国吼，有一个小小的人，这个北韩呐，这个、小小的领导啊，嗲嗲的，动不动就是在弹飞弹啊，所以呢，美国参韩国已经有一个军事的行动，就是讲，这个美国跟南韩部队。第三位的时阵，展开遥鹰联合演习。那十三日接着启动代号“关键决断”的演习。那参演的军种涵盖了美军突击队跟特种作战部队，加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以及 F-35B 第五代逆中战机，丁丁。先进的战略武器是历来最大的参演规模。啊，不只是安尼哦，当时美军嘛开始向驻韩国的美军群山基地部署连级的灰鹰无人攻击机部队，无人驾驶的无人机是一个部队哦，会伫这南韩的空中巡逻收集。北韩军事情报，那讲有紧急的情况的时阵，会当飞去平壤执行斩首任务，对空中精确打击金正恩等北韩领导阶层，摧毁战争指挥部。这无人战机非常厉害，会当精准的抓到目标进行攻击。第一猎杀宾拉登的行动嘛，有出动这种无人机。那随着北韩呢，最近一直在下飞弹，而且可能够再度进行核子武器的试验嘛，这朝鲜半岛的情形是愈来愈危险。美国和韩国两个的军队啊，继这个遥鹰联合军演之后呢，联合司令部嘛，伫十三号。宣布启动关键决断攻击性操练，来秘密渗透平壤，打击北韩核武和飞弹设施，跟剿灭战争指挥设施，作为训练的重点。那美国有作者媒体引述的美国北韩分析网站，叫做北纬38度，以底界3月9号披露的观测卫星照片报道讲，北韩刚刚在准备进行第六遍的核武试验，而且是规模可能是顶一遍的10倍以上。种种的进步，使得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呢非常的紧张。那美国、韩国嘛，拢一直在准备对策。这边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都已经是史上上界大，美军除了陆海。空三军参演之外，那突击队、三角洲部队、海军的特种作战研究大队、陆军的绿扁帽部队，这都是做精锐兵力。那二月中旬进入南海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F-35B 也是这边的主力。军演呢，预计到里希河。这块的联合军演呢，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存正的讲法，讲这意味着美方呢会当随时出动战略性武器，帮助南韩对付北韩的挑战。那对这个情形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伊是呼吁北韩应该暂时停止核武测试，啊，美韩嘛应该暂停大规模的军演。可是呢？军演仍然按照计划进行。那韩国呢也同意了美军部署战区高空防御系统萨德，而对此呢，中国也做出了报复行动哈。那除了韩国以外，日本嘛是有动作哦。除了这东北方之外，南方也有事哈。中国一直声称拥有南海绝大部分的海域，并且抵建南海增加军事部署，引起日本跟 西方国家的关切。美国空军跟海军吼，都伫这南海在区域来确保航行的自由权。啊，日本方面呢，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讲，日本计划要派国内上届大型的舰艦去南海，对今年的5月开始展开为期3个月的巡航。这消息说齁，仅仅服役2年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将会停靠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甲斯里兰卡，并且7月要跟美国、印度的舰艦集合参加代号马拉巴尔的印度洋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一直到8月才回国。那不具名的消息人士嘛，表示说出云号基本的目的，除了透过执行登机任务测试这个直升机护卫舰的能耐之外呢，嘛要跟美国海军的南海训练。对此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发言人是不具评的。啊，当然会引起大家紧张吼，不是无道理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说，中国一定在这南海西沙群岛中的北岛展开新的建筑工程。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北京正在继续强化这个重要贸易水道的军事能力。那根据西方情报分析说，中国的圣公已经有微调作业时机，避免过度挑衅，但是以支配海上后院的意图仍然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个民间卫星公司以6月摄到的西沙北岛照片显示说，中国最近的工程有包括地面的清理以及疑似建港的准备动作。那专家判断说，这最终可能会成为军事设施。这个岛的初期作业在去年曾经遭受洪台破坏过。外界啊，有的认为说中国片面跟川普政府发生冲突，不过他决心要建造南海岛礁跟小岛之间的网络呢，是都没有动摇过的。而这个西沙群岛也领土呢是有争议的哦，不是说这个西沙群岛都是中国的哦。其中包括越南跟台湾都声称有西沙群岛的主权。那澳国国防大学南海专家塞尔伊德说，西沙已经是中国要做到南海无法度欠缺的一个所在，无论伊的官方安怎在说，咱拢会当看到当地岛礁的军事化，即使它进行的缓慢，但是它还是朝着军事化在前进。中国啊，近年来啊，还一度在西沙永兴岛进驻地对空飞弹跟喷射战斗机，来保护南海上的核子潜舰设施。啊，西沙的北岛是西沙弧形岛礁的一部分，也预期会成为永兴岛的屏障。啊，这个岛呢，设有民间设施跟监听站。对外界的这个说法，中国国防部说，伊不了解北岛有什么工程啊。啊，同时还重申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最好是啦，中国国防部会不了解北岛有什么任何个工程。这个谎言说的太不高明了吧。那美国的匿名官员一说，还没有办法证实北岛的新建工程，不过这个举动并不意外，是符合中国以往的作为。美国国务卿呢就表示说，应该禁止中国进入伊犁南海建造的人工岛屿。那当然口头这样讲是没有办法禁止中国进入其在南海建造的人工岛屿，到时候还是要有一些的谈判，一些的作为，这样话多吧，要不然情势就是会愈来愈紧张。那中国呢，对美国的讲话呢，他们就用这个经济来威胁啦，伊讲中国、美国甲中国发生贸易战，首先受到损害的是外资企业，那个 昧之气的呢，将会首当其冲。哦，所以说你这个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呢，你若在人的国家投资愈多，受到束缚的愈多。那哪像台湾，足济足济台商在中国投资，然后因就变成束缚台湾的，才肯啊。好，那北韩呢，常常在社会一段被测试核子武器，南韩呢足紧张，那这嘛影响着美国的利益。啊，在南海，中国一直在做军事设施，做人造岛，建造军事设施，这嘛影响着日美也航行的利益，不只是日美，然后还有其他国家。那对于北韩的作为啊，美国国务卿提勒森以就任了访问东北亚三国，17日呢行到南韩，也表示说对北韩的战略忍耐的政策已经紧绷啊，未来平壤那边提高威胁吧，川普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哦，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了军事。那川普伊玛迪推特讲，北韩的行动啊，实在是不可取，因希望美国几啊年啊，中共呢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意思是说中国在遏制北韩的核子野心上面呢、啊。几乎没有贡献。那大家都也知道说北韩后面的靠山是中国，那中国如果要让北韩乖乖听话，其实是很简单，可是呢他都是口头上面讲一讲，然后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提勒森他在日本发表声明说，美国近20年来要让北韩非核化的作为呢失败啊，所以他在南韩的记者会的宣誓说要适当回应北韩威胁南韩的行径。他说他当然没想要演变这个军事的冲突，不过如果要提高他们武器计划的威胁，大家一个程度之后，那么美国也会采取行动。啊，除了这以外也说到北京，这个首尔因为同意部署战区高空防御系统，这是萨德，所以中国呢就对南韩报复啊，他用经贸跟观光禁令手段来施加报复，而且呢像以往一样的放纵一些愤青对南韩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像对大卖场乐天进行破坏行动。好的，一寡迄鲁莽的行为啊，像一个中国的网络女主播，伊就去乐天超市遐安尼，东西拿起来就吃，破坏东西，安尼改直播上网。那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讲，这行为啊，无必要勉强互困扰，这款的举动嘛，无法度化解严重威胁。所以呢，希望中国会当改变伊处罚。不好，南韩没太多。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部署萨德的理由消除。啊，中国这个易碎的玻璃心呢，特别掉的脑的像一根哈。因为这个萨德部署下去会威胁到中国。啊，其实呢，这个南韩萨德系统的雷达监测距离只是800公里。而解放军因部署的雷达监控日本南韩的威力啊，其实是比萨德更强大的。好，刚才他可以监控别人，不能够让别人监控到他一点点哦，不然开始耍流氓。好，这是目前的情势。但是呢，韩国南韩现在又有变数了，现在朴槿惠确定下台了，那再来他们要再来一次总统选举哈。啊，目前支持率上悬的是文在寅，是共同民主党党主席。但文在寅到底支不支持部署萨德呢？这又有变数了。这文在寅的智囊呢，有说的，如果
文在寅入主青瓦台，可能会检讨部署萨德的决定是否正确。而朴槿惠呢是比较亲美的，文在寅则不然哦。所以说这个国际情势呢瞬息万变，变得非常的激烈，精神也相当的紧张，感觉这个军事的冲突啦是渐渐要变起来，要怎么维持现状呢？应该要这个跟大家继续分享。
我一心化意容易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来到咱讲到这现状，要安怎维持？即马东亚、东南亚因为中国的关系，和大家拢紧张起来。美国、日本、韩国拢有动作，那台湾更加无可能一旦徛关山看被小谈。中国对台湾的不管是统战还是渗透还是分化，一天一天的加强，所以。本土派台湾人呢，对这款的形势拢非常的担心，希望讲蔡英文伫这上任了后，会当有较强势的作为哈。因为这个马英九在任八年啊，自废武功，和中国渐渐亲民大好，所以对蔡英文的上任有非常强烈的期待。那蔡英文总统以九零告进啊，其实本土派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因为呢，李在川普上任前跟蔡总统举行电话会谈，他的幕僚呢，在他上任后也不断的发表对台湾有利的发言，可是呢，看不出蔡政府有什么积极的反应。那今年开始，日本的交流协会正式改名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而台湾呢，台湾方面的对口单位亚东关系协会理事会，后来嘛，各己讲要改名叫做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不过呢，是在两个月之后了，而且目前一个停留的等待批示的阶段。而这种处理外交事务慢半拍的现象，看起来台湾的政府那就要等美国跟日本跟糖啊送到嘴进前才要开嘴。那台湾方面的亚东关系协会，因过去被改名叫做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消息，并没有告知日台交流协会耶。因日台交流协会官员是看到报纸才知影的，因有意思要改做台湾日本关系协会。那表面上人是无啥物不满的欢迎，不过这种有失国际礼仪的。在联络上的疏忽呢，日积月累下来是会影响到双方的互信的。还有再来日本对于2020年奥运会将在东京登场，也是台湾证明的绝佳机会。日本民间的已经有团体在街头跟网络展开连续的活动，呼吁奥委会和台湾选手用台湾的名字出场。那民间团体支持台湾选手用台湾的名字出场，这是要各一遍提醒日本社会台湾对方强迫用不伦不类的 Chinese Taipei 出场的不合理性。那么国会议员跟日本政府跟奥委会相关单位的强力支持是很难达到目的的。那日本的外交评论家加赖英明呢，他长期支持台湾，而且在日本国会拥有雄厚的人脉，他说啊，日本国会议员组织是非常支持台湾在东京奥运会顺用台湾的名义来出场，会成功没成功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政府并没有任何要求日本协助的行动，也看不出来有这个意愿，官方好像还倾向于使用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敢是咧等待国际奥委会决定好，决定要予台湾用台湾的名字出场，通知台湾了后，咱才敢用台湾吗？未晓家己争取吗？这主要是被东京特派员张茂生伊讲，日本安倍晋三甲川普上台是1970年代以来台湾拓展对日跟对美关系的最佳时机，大家都也说现在是很重要的时机要把握。现在的蔡政府跟陈水扁时代也不一样，蔡政府在国会拥有绝大多数，是台日台美关系处于黄金时代的时刻，可是台湾显然的太过保守，如果哪个不主动出击，争取台湾想要爱的东西，只是想要等糖啊送到嘴边才要开嘴，这样实在是太愧对选民，也会让
对台友好的美日两国泄气，这也是目前本土派只是台湾的人上盖欢乐的代志，蔡政府到底是在丢毒三会，是在惊三会，是安怎？哪会这样子啊保守？哪会不敢叮当？没错，蔡英文曾经讲说他要维持现状，可是像他刚才说的，这国际的情形并无什么很重要的维持，一直在变化，形势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可是咱看不到蔡政府被安怎强化台湾的主管跟对台有利的盟友进行强而有力的结盟，所以呢大概是非常的紧张跟非常的失望。不过在这也分享另外一篇文，就是林宝华所写的，他呢是对中国造出来，他经过反右大跃进以文革各项的政治运动，他在中国教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东西，那对目前蔡政府的情形呢，他有另外一个看法，也让大家参考，应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台湾的故乡，我们台湾是杜瑞斌。来，咱今麦来看林宝华教授伊的看法是安怎呢？一个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第三位车北地台湾甲香港的苹果日报东西发表一个电话解释一段历史的文章，伊这个文章是咧评论川普甲蔡英文通电话对台湾的意义，其中伊嘛讲到伊看美国政大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啊，结论是蔡英文政府对加强台美关系应该要大胆进取。不过这个黎智英说，他认为以蔡英文的智慧不进取是不可能的，应该是在低调的进取。阿拉说是在进取呢，大家都说蔡英文太保守的时候，想到说他其实是在低调的进取。他说啊，去年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列为文字之后，是继台湾关系法之后台美关系的进一步升级。川普前后蔡英文是台湾总统是必然的发展。那美国虽然跟台湾没建高关系，不过新立台湾是国家跟政府，那在有关台币关系美国内部法律的就可以看出来说台湾跟美国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蔡英文都算总统进行访问美国所收到的礼物，可以看得出来台币关系已经升温，啊，现在呢更是名正言顺，毫无疑问台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都意味着台湾跟中国关系的进一步梳理，也就是台湾往完全独立的道路向前走。蔡英文做总统之后，台币的关系是前进还是退后？毫无疑问的是继续向前走，而且是台湾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既然这样，就没理由怀疑蔡英文背叛台湾人民，跟马英九一样倒向中国。那文章里面说到，那台湾朝向完全独立的道路上走需要敲锣打鼓吗？当然不必，实质比标雄更加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敲锣打鼓不但会引起中国的警觉，中国当局也必须做出行动，向国内的义和团来做出交代，还要应付党内斗争中的宁左勿右。那这样的话，台湾跟中国之间必然的发生冲突，就算说中国没有对台湾武力攻击，也会干扰台湾许多百废待举的内部事务的进行。何况啊，台湾内面还有中国的内应哦，他们在政府部门内面，在工商界，在媒体里面还有相当的实力，因为里应外合进行骚扰破坏，因此低调进取虽然不过瘾，但绝对不是坏事。主张高调的人，如果不是缺乏策略手段，有的人更可能是别有所图。民间爱高调来对我电视民意无唔对，唔过无应该用这来讲着政府的低调。那安尼？只是符合国民党、共产党打击政府威望的心意，甚至会影响到2018年的选举。嗯，这是林宝华教授相当担心的一件事情。虽然打得很爽，骂得很爽，可是对台湾是不是好事呢？那台湾来宾确实有真侪中国的内应。甚至最近也有这个新闻出来，就是前副总统吕秀莲他身边的随扈竟然是中国的间谍。那其实台湾在文章里面讲到台湾跟中国的情形有类似的状况，就是说中国对台湾关系法跟六项保证也采取了低调的态度，不敢好也让人民知道以相关内容而激发义和团情绪，因为扶共灭洋势必成为历史闹剧跟悲剧，中共的纸老虎面目将会彻底现形而被全匪所抛弃。
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会大为流失，中国内面也有自己的严重的问题要处理啊。
那林宝华老师呢，伊嘛伫另外一篇文章有讲到中国有的机会吼，是啥物种的机会呢？除了中国内面的义和团之外，习近平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召开中共的十九大，要为伊的终身制铺路，不爱横生枝节。那中国跟台湾联合一方面有高调来宣扬这挂代志的话吼，会引发中国全匪的躁动，这会逼迫习近平做出回应。那习近平他是有一些政敌的，像说张德江他处理香港的事情，还有张志军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糊涂来挑衅台湾，还是说军中有的将领对外面黑白乱说来刺激美国跟日本，都是在破坏习近平的好事。像这个国台办张志军，他在这北京两会期间，他就说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这款的言论会就引发了台湾的反击。啊，国台办他对台湾的误判导致政策失误，一直都没有检讨反省，而且一直在恫吓中台关系。那对于这样子胡乱放狗咬人，可能不是习近平一本人的意思，可能是他现在政敌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对习近平并没有好处，比方说最近中国一些说法，或者是鼓动第五纵队在台湾的撩乱跟破坏活动，台湾也会有反制。比如说最近高站跟陆委会对张志军的反扑，对一中承诺书，就是台湾的大学为了要教中国的学生而签下了一中承诺书，跟终身共谍案的披露跟反制，这都让台湾离中国越来越远。那至于有人在说蔡英文是马英九的翻版，是挖中国的，可是林宝华老师说台湾正在低调的梳理中国，蔡英文也必须要低调的进行。那举了一些例子，说刚兄西表有一篇叫做经济部裁撤 X 法专案办公室的报道，提及知情人士说蔡英文总统表示两花被维持很重，不过新政府没被谈丢离共识，所以大家就有这个默契了，不会再有 ECFA 经贸咨询互动。所以行政院顺势把这个 ECFA 专案小组裁撤掉了。然后主如西部也有一篇报道说中国想要开放台商银行八大行库却没有兴趣，说这几年来中国的资金外逃严重，中国呢又想要动脑筋动对台湾的墙壁。不过马英九美国帮助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面对中国的蒙温杯，他要做变头的台湾生意人也越来越少了。这个财讯呢，他就报道说台湾逃离潮江在线，而且这边是炸钱做火灶，港口关起来人也不要再流乱了。那蔡英文政府呢，对这些都很低调。看林宝华这篇文章这样写呢，会让人家感觉说低调到好像呢跟习近平有一个默契这样子。所以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就像林宝华说的，要看实际的作为，不是说敲锣打鼓像中国这样设立内人说大声话这样就好了。那问题是说假使真的有这个默契存在，这个默契对习近平是有有利的，不过对台湾敢有利吗？好，希望就像林宝华教授说的，蔡英文对外是低调进取的，那也希望蔡总统呢对国内改革会当更加加强，爱站好在，尤其是司法这块。
那这篇林宝华老师的观察呢，也分享给听众朋友来思考一下。啊，我们这部时间也够，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